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你想要健康吗？
当然想要，
当然想啊。
若心中没有喜乐，哪里来的真正的健康？喜乐的心是良药，
充满喜乐，健康生活。
欢迎收听
亲情健身房。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孟远。
各位好，我是日新。
日新教练好。
大家好。
教我们这么多健身的小常识啊，健身的动作啊，还是不太习惯我喊你日新教练。
因为没证嘛。
其实在生活当中哈，我们每一个人如果用心来好好对待自己身体的话，我们都可以把我们生活中的经验累积起来，帮助我们周边的人的。
因为这个健身真的是我觉得是一个一辈子的事情，等我们到一定岁数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因为你的身体机能有一些退化，身体的一些零配件可能有些劳损。网络上的确有人在看到，就是说可能是五六十岁开始练，或者说四五十岁开始练，然后练到六七十的时候身材非常好，有这样的可以。但是因为人的身体的确有一些退化的东西，但这是自然的一个规律嘛。有些动作你可能实际年龄特别大的时候，再用大重量啊，或者说是高频次啊，或者说是这种冲击度比较强的这种动作的话，反而可能对身体有些损害。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好，就要尽早开始。
是，咱们最近真的是早到从零岁开始呢。
对，我们所以我们就接着从宝宝这个乳娃父母跟孩子一块的互动开始今天的节目。
是啊，我们这个乳娃这个词啊，我真的觉得日新教练说的好。那我也希望呢，新进的父母们啊，甚至于上次我们说过，最好是呢在怀孕期间的时候啊就开始预备了。心里要准备了。
对，
特别是爸爸们。
对。因为对爸爸的冲击，我想通常比妈妈可能更强烈一些哈。因为父亲可能从怀孕这个过程基本上他没有办法参与嘛，但是母亲从怀孕开始身体就有变化，然后就会跟这个孩子有很明显的这种沟通还有互动。孩子出来以后，父亲通常都是懵的，都是很懵，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啊。有时候可能甚至还是因为没有办法很快去适应，可能需要逃避一段时间。对，的确是，我觉得是需要尽早的预备自己的心灵，预备自己的身体去做这个一个好的父亲。
对，而且呢，如果你知道你可以参与什么，我想这个对于很多爸爸来说，特别是对于新手爸爸来说，也是一件定心丸呢。
对，你像现在我们说的零到一岁这个运动哈，我觉得不管是现在已经有孩子的，还是我们妻子已经怀孕的，或者说我们计划要孩子的，都可以听一听。
对，
因为跟孩子在一块儿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而不光只是给孩子喂奶换尿布。
对， 最重要的是也不是只是跟这个孩子呢教他念书。还有很多其他的亲子互动是又有趣又健康的，好像我们的乳娃系列啊。
对
对，
好，我们继续我们跟孩子一块儿的一个互动哈，包括妻子啊老公一块儿。那么我们前几期都说的是肩部的运动，那么今天我们呢在有一个肩部的算是一个收尾的运动，算是肩部运动里边比较进阶的或者高级的一个动作。它的动作是建立在你的肩膀上稍微有一些基础，有一些这个肌肉哈，有一些
力量
然后包括你的身体有一定的协调性的时候可以去做这个动作。
嗯，
那么这个动作我们很简单，之前会有很多的词儿去说动作的一个描述，但今天我们这个动作就是简单的来说就是叫上抛。既然说到上抛的话，我想各位可能都比较清楚是什么样一个动作，因为把孩子向空中抛，我觉得这个是对孩子来说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动作。如果我在想，如果我是孩子的话，我被父母抛起来，这个真的是对自己信心是挺大的考验。
我家的爸爸第一次扔我家的孩子呢，
嗯、
不是零到一岁、
嗯，
那时候他已经两岁多了，
嗯、
我很紧张的、
嗯，
哇，我的手心全是汗，
对，
太紧张了。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就怕他接不住啊。
这个就是说，准备好身体比较健壮或健康一些、嗯，或者就是说你至少有一定的能力的时候，抛的时候呢，妈妈也不会太担心，对不对？
嗯、
接着说刚才那话题，孩子被抛下来以后，可能会，尤其是前几次，他会有一定的紧张，可能会有一些紧张，
嗯、
这个身体突然出现失重的这个状态嘛、
嗯，
或者说重心有很大的变化，然后加速这种动作。但是当孩子被接几次以后，他对家长这个父母亲的从抛起来到接住有一定的预期，不会有担心嘛？他知道自己抛起来以后、
嗯、
有人会接住他，
对，
这个对他的信心建立，包括这个父母亲跟孩子这种这个相互的互动，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个东西。
嗯，
当孩子我们现在零到一岁，可能孩子笑的还不太多，但是因为实际上基本上孩子到几个月的时候他已经会笑了，
会，我想六个月以后就应该可以尝试上抛的动作，他就应该有
反应，都可以试一试，
对，
稍微小一点也可以试了，但就是说如果你要产生这种互动的话，就可能是像孟远说的，可能是就在六个月到一岁之间可能会更好一些，他会有一些互动，他会乐，
对、
啊、嘎嘎嘎的乐、啊、
嗯，最重要的是孩子的那个颈椎啊，他脖颈的那个柔软度啊，
对，
至少要等到他会坐以后
可以稍微让他大一点、
就是、对，六个月以后，
对，
六个月之内我不太建议大家尝试这个。
另外就是说上抛呢，我觉得我们待会儿说一下细节哈。首先上抛这个动作呢，它实际上是我们就是肩部运动的一个动作的一个进阶，
嗯，
就是我们上期节目讲的这个叫做前平举的动作，
嗯
啊，前平举就是保证我的这个除了我的肩关节动，其他的这个手臂的关节尽量保持静止，把我们这个摇篮轻轻的向上托起，
嗯，
那么上抛的话实际上一样的，就是我们肩膀在动，其他的关节都尽量不要动，那么把孩子放在手里面，但是就不是平托孩子了，而可能就是两只手轻轻的放在孩子两个腋下，
嗯，
然后轻轻的向上抛起来，
嗯，
对吧，向上的抛，这个抛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这个除了肩膀以外其他的关节都不要动、
嗯、
另外抛的时候不要把孩子平托在你的手上、
嗯、
整个孩子躺在你的手上这么着一扔，这个颈椎可能会受伤的，对吧、
啊、
你就抛的时候让他保持一个竖直的状态、
嗯，
我们可能做过父母的会有这个经验，你抛孩子的话可能就需要竖直起来，因为你要竖直的话你正好跟他有一定的距离，他能够看到，知道父母的这个表情不是很狰狞哈，然后很关切的这种很亲切的这种眼神的交流给他抛起来，再接下来他会这种愉悦的状态会比较强一些，所以说这个上抛的话就是一个要保证你的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各个关节和动作要到位，另外一个这个抱孩子的方式很重要，那我建议就是说是轻轻的放在孩子腋下，
嗯，
向上抛，但不要抛得太高啊，
当然一开始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一定要就是说抛之前呢你要找一个相对来说家里边是干净的，
嗯
啊，干净的意思就是你上面没有比如说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嗯，
没有灯，没有那种吊灯，
嗯，
没有旋转的那个电风扇，这个以前我们提到了、
嗯、
而且当父母两个人还没有以前做过这个上抛动作的话，我建议呢第一次的上抛在做的时候你们可以找一个硬点的那个床，夫妻两个人面对面，然后把这个孩子抛，另外一个人可以做保护，
嗯
啊，抛的时候轻一点抛，然后记住了，抛的时候要保证这个自己的这个双臂是静止状态，然后只有肩部在动、
嗯、
其他的这个关节都是静止的。那么当两个人的这个身体状态呀有一定的改善的时候，可以我们站立的姿势去抛、
嗯、
站立的姿势要想不光练自己的肩部，也稍微练一点腿部的话，我们可以稍微的往上抛的时候，抛之前我们的膝盖可以弯曲、
嗯、
向上抛的时候你可以稍微的借助这个腿的力量稍微有一个向上蹬的动作、
嗯、
但双脚不要离地，这样等于是膝关节从弯曲到一个接近一个锁紧的状态，等于是你的这个大腿从跟地面有一定的比如说相对平行的角度到这个跟地面垂直的角度、
嗯、
等于是你把你的大腿的力量也加进去，轻轻的、
嗯、
整个身体的一个运动去抛这个，轻轻抛我们的孩子会比较好，尤其当孩子大一点的话，根据我自己的经验的话，三四岁以下都可以跟孩子做很好的这种互动的上抛的动作，
嗯，
孩子都比较 enjoy， 而且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说你还能抛得动，
对
对，孩子真的是到了20公斤的话你要往上抛的话有点费劲，有点费劲。
嗯，如果这个爸爸呢他是从孩子6个月以后会做，就慢慢跟孩子玩这个动作的话， 爸爸也会长力气啊。
对，那肯定的。轻轻的抛吧，我觉得就是说，首先尤其这个互动的对象是我们的孩子，所以你在抛的时候就轻轻的跟孩子有一个互动就好了。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你在做这个动作之前，最好把其他那些肩部的动作稍微有一些熟悉，对你的肩部啊，对你的身体的状态都比较了解以后，再去做这个上抛的动作可能会好一些。
在我记忆当中啊，孩子确实一般都是笑得好开心好灿烂、啊、
而且当他就是向上飞的时候他会笑得很高兴、
对，特别是他一岁半以后啊，两岁多的时候他可能在上面还会蹬蹬小脚丫动动手啊，他会跟你开始有互动啊，
对，
孩子是很高兴。可是我还是会觉得会不会伤到大人的腰呢？
你的腰为什么会动呢？
因为我记得我孩子小的时候，我有这个印象的时候啊，就是有时候我去把他们从地上抱起来，就是也是从腋下这样抱起来，然后举个高高，我不会把他们抛出去，但是我会举得很高，超过我的头顶，然后再下来，然后我腰就不行了。
我觉得是这样，知道主持人的情况，可能因为尤其是一些女性，她们本身的身体的肌肉的这个数量，从体积上来说就比男性要差，
就含量少。
他的对，就身体从身体的百分比来说，他的肌肉的比例比较少。另外一个就是说，真的是一个是比例少，第二个是质量差。对，所以说你不得不利用身体其他的部分的肌肉一块去补充身体这个相对你在发力这个地方的肌肉的不足。
对，因为你说是肩部运动嘛，
对，
因为我上抛对我来说好像是用腰劲儿。
对，上抛会用一些腰劲儿，但是如果说你要是双膝跪在床上的话，你基本上腰很难使上劲儿，
那就绝对举不起来了。
对，那你就是让老公举了，
对，
你就负责接
接。哎，对，妈妈就是在底下保护接的那个，
或者在下边保护，或者说老公轻轻抛起来，你就嘣在后边，
就接都要小心，因为它有重量的，
有
很容易闪腰的，
对，有惯性，对。闪腰这个呢也有一些专业的方式去保护的，就是说你如果你看那些举重奥运会那些举重呢，他腰里会扎一袋子，
那最好我也建议妈妈们也扎上袋子。
我觉得这个袋子挺重要的，尤其对于那些可能需要很多时间跟孩子接触，抱孩子呀，换尿布啊，对吧，喂奶啊，他有时候这腰的确是很费劲，所以我建议可以妈妈买一些这个护腰的这个，就是他因为他那个为什么能够护腰，就是他那个袋子很厚很硬，
我有一个
让你那个腰不会出现这些倾斜，但让你这个身体随时保持一个竖直。
你建议真是好，让我想起来了，其实我生完孩子以后呢是有这样一个腰带的，但是因为懒所以很少用，
是，
而且有时候呢，比如说这些像上抛啊，跟小孩子互动，就是随时性起性就做了。
当然了，你也不能说你等一下，我把那拿过来系上，
对，
对吧？
可是我反而建议啊，要有计划的来做这些亲子互动。
当然，
就是你最好是固定的时间，
是
专门来做这件事情。
如果说像主持人这样，就是说身体上有些肌肉稍微的欠锻炼的话，那我们开始的这个保护要做好。
对，所以我们倒是真的这一期呢，也孩子们是很开心哈，倒是建议父母们哈要小心保护自己，
没错，
不要在这过程中反而伤了身体哈。
对，
妈妈们呢也是把这个时间呢独立的特别分别出来，专心的来做这件事情。
肯定的，
我以前就是想做就做了，其实等我腰再痛了呢就做不了了，所以还是先准备好了再开始做这样子的亲子活动。
没错，准备一个是热身吧，一个是器械的保护啊，多一些其他器械的保护，还有一个就是说可能你逐渐的一个养成这个跟孩子互动的这个习惯，最后一个就是说你的身体的肌肉要有一定的数量和质量。
是好，那谢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
好，再见。
圣经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中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每一天我们会操练身体，每一天我们也要操练敬虔，打开我们的心，让生命之光照入我们的亲情。接下来邀请您收听亲情阳光房。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六节到四十九节。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反到我这里来的，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了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啊，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呢，房子坏得很大。耶稣在这个经文里面，很生动的把当时盖房子的一些特色的，让我们知道，他用来描写我们怎么样要建造我们这个人生的生命的工程。我们可以这样想象一下，有两个房子。刚刚下了大雨，哇，水冲得很大，哎，有一个房子完全倒塌了，破坏得非常厉害。那我们做工程的人呢，就去研究一下，去发现为什么这个房子破坏得这么大，旁边的那个房子完好无缺，原因在哪里？假如只是意外的话呢，两个房子都可以应该倒塌的。后来研究一下发现，哎呀，原来这个破烂的房子呢，只是在土地上弄一下就盖起来了，根本没有根基。一般盖房子呢，要挖地挖得很深，把根基建在这个磐石上才稳定，水冲啊风刮呢都不会倒下来。这个房子啊，是偷工减料，盖得比较快，盖得比较漂亮，但是原来没有根基，是一个虚假的房子。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人生怎么样盖房子呢？我们要盖的有根基的房子。盖房子唯有好好的按着生命工程的一个方法，把人生的根基打好。根基呢，就是听了神的话，好好的行出来。真的吗？我们听了道以后呢，明白那就够了吗？还要什么行出来啊？听了道不用行吧，行太麻烦了。我很聪明，我一听把握了这个概念的意念，我就明白了，就知道了吗？行不行不是很重要吧。我以前年轻的时间很喜欢打乒乓球，在电视上看到，哇，那些打乒乓球的人真的太厉害，好像变魔术一样。好，我要去学打乒乓球，我就去图书馆找了好几本打乒乓球的书啊，看看应该怎么样推挡啊，怎么样杀球啊，怎么样各样的姿势，手啊脚啊都看了好多遍。好了，基本上掌握了打乒乓球的理论。但是呢，直到有一天我们有一些学兄们打得很棒的，他说，哎，我来教你吧。真的是天天来教我们打乒乓球，学了好久才可以说大概懂一点打乒乓球。原来书里面写的一些方法理论真正应用在我们自己杀球，原来我的身体不听指挥啊，我的脚不听指挥，要打球打到还要反应很快，平常反应没有那么快，要锻炼让我的身体听话。哇，种种事情原来不是那么简单。举个例子，圣经当中信靠神的道理很简单，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应该信靠他， 对吧？太阳每天都起来，每天下山，很简单啊，很清楚。天上白云风，哇，下雨都是有上帝的安排，神能掌管一切。那我们的人生一些小问题，我们应该信靠他，对吗？很简单的道理我们都明白。但是当我们真的面对挑战，要信靠上帝，原来不是很简单。当我人生面对很大的困难的时间，我发现原来要把自己放下，完全信靠他，同时完全的去投入去解决问题，这个非常困难的。神啊，帮助我吧！但是问题还是要面对的，不能是单单祷告不去面对。神啊，我祷告，问题来了，我要还要处理，怎么处理呢？圣灵帮助我吧，这个事情去想，神那里帮助我。一方面拼命的依靠上帝，一方面拼命的去面对这个挑战。有时时间晚上睡觉做了噩梦，完全一败涂地，那怎么办呢？哇，醒过来很害怕，祷告神啊，求主让我这个噩梦所看到的不要成为事实啊，主啊，求你帮助我，又回去睡觉。有时时间在白天走路的时间，哇，这个噩梦又来了，主啊，求你帮助我。原来我发现信靠上帝要胜过自己内心的恐惧不是那么简单。我内心有很大的恐惧，很大的害怕，要把这个害怕完全的投入在上帝的大能的手中。道理明白，但是要投入这个人生的投入里面不是那么简单。好不容易熬过了那个挑战啊，神啊，真的把我安然的让我经过，而且呢平安无事，感谢上帝。下次再有挑战过来的话呢，大概明白了多一点，知道原来信靠上帝是怎么样一回事，进步了一点。当然跟新来的挑战不一样，信靠的功课也不一样，但是呢信靠的能力总是比以前强了一点。有听了神的道行出来，信靠上帝，真的实实在在的去信靠上帝，这个才是生命的根基。我们听了有感动，不等于你已经把这个道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必须在行道当中更加的让神的道在你生命当中扎根开花结果啊。各位弟兄姐妹，单单听道不去行道的人，很危险的地方就是他听得多了，以为自己的灵命的房子已经盖起来了，以为自己的灵命已经很好了，但他知道好多知识，就像这个盖房子没有根基一样，他连自己都骗了，根本他的根基不够。有挑战过来的话呢，就很容易倒下来，要马上去听主所吩咐的话，按照他的话来行道，才能够建立一个坚定的人生的工程，打好你生命的根基。求上帝帮助你，阿们。
牧师今天的分享非常的真诚，他讲述到自己曾经经历过恐惧不安，因为当他想要照着真理去活出来，完完全全信靠耶稣的时候，内心深处生出来的首先是恐惧。虽然他没有说具体是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我深深地熟悉那份恐惧的感受，因为我也真实地经历过。在您的生活里面，是不是也经历过一些你觉得无助甚至于有些恐惧的时刻？你害怕将来发生的事情吗？你害怕生活中自己不能掌控的时候吗？害怕和恐惧如影随形。然而耶稣说，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他就像一个人盖房子 深深地挖地，把根基安在了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是立在磐石上。牧师也分享，当他因着信心依靠主耶稣的话语的能力走过那一段黑暗和恐惧的时候，他非常惊喜地发现前面等待他的是安然、喜乐和平安。在耶稣的里面就有真平安。当我们放下了自己想要信靠耶稣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许多许多的未知会让我们恐惧和害怕，可是若是靠着耶稣赐给我们这些话语，因着信心我们走过了这一段不安，在他的里面会生出永恒的喜乐，那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礼物了。谢谢主耶稣，你将生命之道一点一滴地教导我们，也求圣灵保惠师你亲自的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我们生命中的每一脚步都求你来带领，求你保守我们。若有跌倒的时候，靠着主耶稣搀扶我们的手，让我们走过不安，走过恐惧，进到你早已为我们预备好的平安之地。我们将一切的感恩赞美都归于你。
每当环境来临的时候，身心疲乏软弱无助，回想起主的恩典，感动得我泪不禁的流。当我歌颂赞美你的时候，让你重新牵起我的手，借着你的灵来更新我，使我成为你荣耀的儿女。主啊，你是我的喜乐，我的拯救，我的避难所，让我在风雨之中无所畏惧，坚定跟你走。主啊，你是我的喜乐，我的拯救，我的避难所，让我住在你殿中，永永远远把你称颂。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微信收听方式是，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发送代码303，您就可以收听到当天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